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他是一位年轻且优秀的创业者。他在五月份的时候也上过我们电台的亚裔传统乐，说出我们的故事。那他的故事呢非常的精彩，因此我们今天呢请他来到王牌驾到的空中做客，来跟大家聊一聊。让我们欢迎李阳。 Hello， 李阳你好。
哎，晶晶你好，大家好。
在五月份的时候，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看到了你的这个故事，虽然当时的时间不是太长啊，六七分钟啊，但是对你印象非常的深刻。因此今天呢请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可不可以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自己呢？
行啊，没问题，也谢谢那个晶晶的邀请。我的名字叫李阳，然后是89年出生，今年是34岁。来美国是15年，08年来的美国。我的专业呢是做金融毕业的，然后现在从事的工作呢是自己有一家网红经纪公司，网红经纪公司叫 Wavefluence， 19年建立的。同时我们也刚刚成立了另外一个新的公司，叫做 GLUU。Wavefluence 呢是专注于做网红线上，帮助品牌去推广的。然后GLUU呢是专门做品牌线下体验式活动的。
哇，非常非常的棒哈！再差一年你就变90后了，你就刚好在90前，所以我都不敢说你是80后，因为你是80后后。
对，没错，差一点点。
在那个我们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大概听了一下，你以前是从事学体育的，然后后来呢，因为家人的关系，你又选择了做金融。哎，其实这个转变我也想聊一聊，当时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在国内的时候自己特别喜欢打篮球，然后呢，所以就一直在练篮球。我的哥哥也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因为我们三个兄弟姐妹，所以我就一直喜欢篮球。但是呢，我爸爸他就一直不同意我打篮球。那这个时间呢，从我小学4年级开始打篮球，到最后我想去一直练篮球，但一直不让去练，所以大概去了有。出国之前有持续了7、8年的时间吧，然后整个我就不太想说话。那这个时候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爸还是坚持不让我打篮球，后来我就决定那就算了，所以我们家也就强硬的让我去出国去学习，因为中国的家长嘛，他们还是希望我们去学习，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篮球，然后就出国了。
你出国的时候你当时是来到了美国的哪个地方第一站？
是 Springfield Missouri， 就那个斯普林菲尔德密苏里州的。
那个地方的华人多吗？
我们那个地方的华人当时应该是有3000到5000个吧。我当时去的时候不多，是因为那个地方真的非常非常小。那个地方2015年应该还被评为全美最佳养老城市。
养老
对，人是非常非常的少。然后那个但是因为后来他们跟那个大连辽宁师范学院有交换项目，所以就是2+2的人特别特别多，中国人后面就变得特别特别多了。
这样子。哎，那你当时来美国的时候，你的学习环境应该对学英文特别有利吧？
对，没错，因为我出国之前的26个英文字母的顺序也是现背会的。对，没错，我出国的时候刚出国没有10天吧，我去一个姐姐带我去买鞋，但是她就去做她的事情了。然后我自己去买鞋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听不懂任何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买了一双鞋，结账的时候去出了一身汗，因为我是什么都听不懂。然后
胆子很大呀，就这样就来美国了。
对，没错。然后就是对，所以因为那个地方我上学的时候是在语言学校。
ESL。
对 ESL。然后 ESL 呢，我们那个地方是。很凑巧，就是我们那个班是没有中国人的，就导致我会强行说英文，所以这样的我的英文还就是挺迅速的才这样去提高起来的。
那其实也非常好啊。所以你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就英文上面基本上沟通没什么问题了？
其实因为我的底子还是比较差，然后应该是有半年到1年的时间，是一年吧，是基本没问题，半年是可以沟通什么的都没问题。 就是大体上能理解别人去说的一些事情等等这样子。
非常棒，其实挺好的，因为你像你现在在洛杉矶常住嘛，你应该已经感觉到洛杉矶是一个学习英文环境非常不佳的一个地方。
对，没错，这个甚至于之前我其实是在纽约，那个如果在法拉盛的话，你会发现你不会英文是没问题，但你不会中文你是活不下去的。
哎呦，好吧，这个真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进步一下自己的英文哈，还是建议说第一站去到一个华人比较少的地方，这个环境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其实说到你来到美国之后啊，开始从事，你一开始来美国就是学的是金融吗？还是你花了一段时间去找自己的兴趣，然后才开始选择学习金融？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申请的专业是酒店管理。
跟现在相差很大。
没错，因为我爸的那个很好的朋友的女儿也是我的姐姐，然后一个姐姐帮我去申请到那个学校的，然后其实也就是随便填了一个专业，就过来了。然后我其实是除了篮球以外，我当时也因为也不好，然后我是没有任何的梦想，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也没有任何创业的想法，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零概念。是因为后来我自己赚了一点点钱的，很少很少，大概就自己攒的零花钱大概就1500美金吧。然后因为我妈妈在中国炒股嘛，虽然我妈妈不是专业去炒股的，但是她从来都没赔过钱。
哟，财运真好。
对，就是因为她自己蛮不贪的，就是很知足吧。然后我其实对这股票也是完全是零概念，然后后来我就把这1500块钱随便买了一只股票，然后就很不幸，然后这个公司好像用没有2个月的时间就倒闭了，就导致我的钱就全都没有了。然后
我还以为你就赚了。
没有，我做任何事情，大多数事情其实前期都是比较有一个赔钱或者是做的不好的一个开始。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去，我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嘛？因为一个股票你可以去，它赔钱的时候你就等着它就起来就可以了嘛。那终归它会有一天去涨起来的，我是这样的想法。但当时彻底的这个公司就不在了，所以我的钱就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然后我还收到了，我英文那么差的情况下收到了大概有几百页的一个信件，意思就是说告知很感谢我们去投资他们，但是这个公司破产了，
很不幸。
后来我就看书，然后因为我就觉得怎么会，所以我就开始看各种各样的书，然后就因为我自己其实小的时候还是喜欢数学的，所以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越来越喜欢金融，越来越喜欢金融，后来就开始学习重新做，然后犯错赔钱，然后就这样不断的循环，然后改，然后知道自己就变得很熟这样子。
王牌驾到！
接下来我们来跟李阳来聊聊哈，那你是怎么样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的？
后来开始去做金融嘛，然后做了之后，后来我就是从金融的做股票到 day trading 到这个 penny stock 到 option 这个期权，我全部都做了一遍，然后也当中赔了很多的钱，最后后来我就决定了做股票和期权，用这样对冲的方式去赚钱。但是一开始是如果熟悉金融的人大家都知道，期权其实本身是给股票做杠杆的一个保险产品，但其实如果你单纯买期权的话，你也可以去赚钱，就不跟股票去绑定也能赚钱。那后来我就去买期权，但是我自己的认知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看得更深一些，所以我当时就是先研究公司，而不先研究一个，先研究公司的创始人，不研究公司。
哦，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觉得一个公司的创始人决定这个公司能够是否成长，你是公司能够是否成长就决定了能够给投资人就是散户去足够多的信息，那散户是也同时是支撑这个一个公司发展的一个前景嘛。
那你是看这个创始人的哪方面呢？是看他的八字吗？
我也希望我会这方面。我看他们更多的是去看，因为我个人做任何事情我都是不看钱的。我是不能叫不看钱，是第二看钱的。那我看创始人他们第一个是为了激情去做这件事情，为了热情去做这件事情，还是就为了钱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二步他们是不是足够的创新，每一天是一直趴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去做足够的创新，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产品方面都可以，所以我更看重这两个东西。
所以你的第一桶金当时是也是不是自己开始创业了那个时候？
也不算自己创业，我的第一桶金是靠自己个人，然后去做期权，因为我当时就主要做两个公司，一个是苹果，一个是 Google。那因为我很喜欢乔布斯，所以通过这个研究乔布斯，然后研究苹果，然后通过苹果，主要的钱是通过苹果的期权赚的第一桶金。
我其实蛮佩服你的，因为你说，因为我真的以为你第一次去买股票你就赚了，所以就信心百倍。结果你说你是赔了，还赔了个精光。然后刚刚说，后来你又开始学习了以后自己尝试，也是你说一开始也是跌跌撞撞的。哎，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一般很多人都赔了就会觉得说，哎，我可能这方面运气不够，或者是我是不是不适合，就不敢碰了。但你是一直坚持往下走，为什么？
如果去看本质的话，我觉得还是，因为打篮球的篮球运动员会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我是觉得我这个东西我能学会，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去做？那我觉得，因为我就是看任何事情，我就会一直问到为什么，问到可能别人会觉得我脑子有病。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家人也知道，就是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不是初中和小学的时候，小学后面和初中的时候，我会问老师一个问题，我说1+1为什么等于2？那这个时候，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问问题太较真了。但是就是可能是因为这种较真加上这个体育就是不服输的精神吧，所以我想把一个东西就一定要问到最深，这样子。
我感觉你搞不好也可以尝试一下做科研啊，这个蛮有探索精神的，挺好的。你在我们的故事里好像还讲到说，你还从事过支付行业，是不是？
对，就是因为我做自己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后来我做自己的第一个公司是投资公司，但那个公司还没有，完全做起来的时候，就因为一些人际关系解散了，赔了很多钱，然后，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去赔的。然后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2到3年的休息时间吧，然后后来我就去纽约，就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对，就是大概。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原话是堕落3年，就是后来只不过是好像似乎也没有堕落到3年，就是到2年的时候就还是想做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去面试了我之前的这个支付公司在纽约。那当时面试的时候，我也跟经理说了，我说我公司刚破产，我没有动力去工作，但是我只想找个事情做。那你想招我就招我，不想招我就不招我，没关系。
你那个面试经历很仁慈啊，就这样都把你给招了。
对，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有能力的，只是我得实话实说，我现在真的是就是闲不住嘛。因为你其实创业的人，即使你闲下来还是闲不住的。我只想找个事情去做，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但我并没有想能够全身心的去投入到这份工作当中。
我觉得都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啊。你在这个支付行业是从事了7年，你说你打过3万通电话。
3万通电话应该大体上是集中在8到9个月的时间吧。
是什么样的电话？为什么要打这么多通？
因为做支付的话，我们就要去找客人。那我们的客人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线上，一方面线下。线下就是像餐厅、美容院等等这种需要支付的，
商
小
家。
款都是我们的那个 target。然后线上就是做电商、e-commerce 这一块，那我们就要不停的去打电话去，让他们去用我们的服务。
哇，我觉得这个蛮挑战的。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通常我们现在手机，常常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不是很熟悉的电话号码，然后他可能是打电话跟你来介绍一项产品的，是类似这样子的吗？
对，就是一个销售。
有没有经历过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或者一开始会有很多人拒绝或者挂你电话，有那种经历吗？
反正90%的人是拒绝的吧。
那不会很受挫吗？
受挫确实会有，其实，在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经理非常清楚。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都不好意思打，因为我觉得销售是一个很 low 的工作。我当时的认知了，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是做金融的，我觉得突然之间从就是赚那么多的钱，然后到现在去这样去做一个推销销售员，我觉得就很 low。所以我说我能不能，我们的电话是网络电话，只要有个人网线就可以。我说我能不能拿电话去办公室里面去打？那他说是 OK 的。所以我打了几天，大概打了3、4天，就我一个人。那这样的话，我好意思去说。然后，后来打了3、4天之后，我就想这个管他呢，反正你早晚都要出去，我就又出去了，回到这个我们是 open space，然后都是公开的，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接着打，所以就后来就是一直这样去打下去了。后来被拒呢， 因为我做任何事情嘛，就会想一个本质。这个本质的原因是因为，销售行业你的本质就不是去吸引那些没有兴趣的人，你的销售的本质是把有兴趣的人去签下来。
对。
所以我就转念一想，然后，我也经常跟团队之前去，后来我变成经理之后，我也会跟那个团队去说，你只要换一个思维，你整个的这个销售会变得更加有乐趣，因为销售里面90%是拒绝的，10%是有兴趣的，也就是说你打100通电话，大概率是有10个人一定会有兴趣的。那你现在有一个人拒绝你了，其实你应该开心，因为你剩下的99个里面就会有更大的概率会有人去跟你去有兴趣。那如很多人打了90个电话之后，他都会很沮丧、很烦躁，但这个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你打了90个，那剩下10个就几乎100%都是有兴趣的。
哎，你别说，你这个思维一转换，突然间就从很 negative 的感觉变成了非常 positive 的感觉了。
对啊，因为你它的概率是不会变的嘛，因为你得去研究它们，那概率不会变的情况下，那你越打的越多，前面拒绝多，后面成功的就多。
那你还记得第一个跟你 say yes，你第一个成功的例子吗？还记得吗？
嗯，很清晰，
是
因
怎么
为，
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首先，我就是我的经理教了我们一句话，这句话叫做 "Who speak first loses"，就是在销售里面的圣经，就叫做谁先说话谁就输了。
怎么
我
理
呢，
解？
对，所以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销售里面呢，停顿销售法是销售里面最重要的一点。那当时是，就是说，当你遇到有兴趣的客人，一定要让客人多说，你少说。客人只问一句话，之后你只回答他所问的问题，不要再多说。OK，所以当时我第一个客人 say yes 的时候，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晰。我当时也是新进去，我旁边也是新进去的一个人，然后我们俩就挨着坐，然后我的经理就说，就跟右边的人说，因为他那个客人已经有兴趣了，他就说。你打了电话，你就只说 OK，我们能帮你省多少钱？停，不要说。他呢说好，然后拿起来电话就说："哎，我们能帮你省多少钱？"就没停，叭叭叭就说了一大堆。然后我经理就翻了个白眼儿，就意思我都教了你了，你为什么不听？然后我还在那笑。然后后来我的那个客人也是有兴趣的，我打过去，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能帮你省多少钱？"我就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对面的那个人也没说话。大概过了20秒之后，他说："行，那你过来去签吧。"我就签了。对，
就这样。
对，没错。
王牌驾到！
我们接下来跟李阳来聊一聊哈，他的第二次创业，就是现在应该是正在这个拼搏当中的。你的网红事业是 MCN 公司吗？可以这么理解吗？还是范围更广？
在美国应该都叫做 influencer agency，都是网经纪公司。那 MCN 呢，是在国内大家都叫这个，但是现在理解的 MCN 应该是你要去孵化这个网红，网红跟你独家签约的这样的这个公司，他会去孵化网红，这样的公司才叫做 MCN。我觉得在美国是没有一家公司是 MCN 的。
那就来聊聊你的第二次创业，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领域？
这个也是在上一家公司，因为我后来。因为我自己之前第一次创业嘛，那后来我就发现我自己还是可能喜欢自己创业。OK，所以我就跟自己说，我说我30岁的时候要开始自己的第二次创业。所以，在30岁的之前吧，我就开始了去找什么样的创业是有兴趣的。OK，那我是从来都不想做行业里面已经有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就在。见各种人啊，然后聊天啊，然后偶然的一个机会是朋友的朋友，那个朋友呢，他是一个网红，然后我呢就问他说，我说网红市场上面有什么问题？那他就跟我说，比如说网红赚钱不多了，然后不透明了，管理不好了，然后就等等等等吧，特别多的，商家跟网红沟通不效率很低了，等等。那我最后做了一个调查，然后我发现市场上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自己是喜欢产品嘛，所以我就想用产品的模式去把这个东西去做出来，然后去解决这个市面上的问题。
诶，你刚才说网红赚钱不多啦，跟商家沟通可能还可以更加顺畅啦。就关于网红赚钱不多这件事情，好像一直是个迷思。因为你看现在好多人啊，不管是做什么的，而且不管是什么年龄层，都想往这个 influencer 网红这方面去靠近。所以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网红在2022年的报告是，网红的平均工资是市场上的，是美国的最低时薪。
所以跟我们平时看到说，哇，你看这个人当网红赚好多钱啊，他有好多 follower subscriber 啊，所以不是这么回事。
那是，但是那看到的是大的，大的当然能赚钱了，他们能赚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我说的是一个总体，就是就像中国，大家很觉得中国现在发展的都很好，没错，这个是非常非常对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在中国的整体来说，有 80% 的人都没有坐过飞机，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一个道理，就是网红市场上当然大的确实是赚钱了，一个 post 能赚一万两万，甚至于十万二十万，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小的大多数的都不赚钱。
那你这一次创业开始了之后，到目前为止，我相信也一定发生过很多有趣有意思的事情，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可以跟我们分享？
如果是从公司的角度来去说的话，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吧，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在做金融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像在单打独斗的感觉，因为只要自我强，我就强了。OK， 但是在第二次创业的时候，我要经历去管理团队等等这样子的。但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呢，那我们创业的总共五个人当中，其他四个人能力都是极强无比的。在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呢，你要去经历整个团队的，比如说能力是参差不齐，参差不齐的，忠诚度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这时候我觉得管理团队来说，对我来说，因为我的个性比较直，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的事情。OK， 但是我现在也在去学习如何能够跟大家沟通的更有效，然后更多的去利用系统去管理团队，而不是利用嘴去管理团队。这可能是我现在去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吧。然后就比如说今天在这个 meeting 之前，我也刚刚跟一个公司是做 OKR system 的一个公司开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想用一个系统来去看员工360度的一个工作能力。
用一个系统看员工的工作能力，这是怎么样的去观察到？
就是 OKR， 就是我们先 OKR 跟 KPI 的最大区别是，我们先说我们要去哪，然后通过我们要去哪来反推回来说我们如何去到那个地方。OK， 那比如说我们说啊，我们公司说我们想做成网红界的奥斯卡，那我们想网红界的奥斯卡倒推回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OK， 那怎么去做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就每个人的分工就非常非常的明确了。然后大家的这个目标去拼了命的去这个努力，然后呢，那这个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我像公司我们以前的管理可能就是说 ，OK， 你做的怎么样，我做的怎么样，他做的怎么样，都是在用嘴去说，谁做的好就用嘴去说。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系统，这个系统里面呢，包括了你是不是在按照规定的时间去完成的，你的完成了之后，我们给客户发的这个问卷调查是否是最大满意，最满意的。然后在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否有除了我们制定的目标以外，然后你还额外的想出了一些更加有意思的 idea， 能够帮助这个活动能够最大化的去实现等等，类似于这些指标，它都会有一个百分比在那个地方打分，然后最后根据一个综合的百分比再打到这个人的总分里面去。
好的，那你们公司的这个员工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才能够走得更长远啊。
没错，创业公司嘛，对，
是。所以像你说你的公司理念是产品加金融数字加科技，是不是也是体现在刚刚所说的这一些情况之中呢？
算是吧，就是我们因为我自己做过金融嘛，然后我自己喜欢做产品，这是我现在我主要负责的也是产品这一块。我做金融做产品，然后同时公司大的方向，那公司的产品呢，就是网红这一块是我们会之后研发出来的产品，通过这个产品能够制定给这个网红这个行业制定一个标准，就不至于说这个网红两个网红都是10万粉丝，但是一个网红报价很高一个网红报价很低的这种情况去出现。 OK， 然后那金融这一块呢，是因为 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网红都是非常非常努力、非常非常辛苦的，而且他们是有一定前景的。那所以，我们把金融这一块怎么去体现出来呢？就是我们最后看，通过数字去分析出来回报价值最高的网红，然后通过这些网红呢，我们公司再会成立一个网红基金去投资这些网红，然后跟网红一起成立一个品牌、成立一个频道、成立一个创业公司，然后这个创业公司再往大的发展。
了解，非常有概念哈，很清晰的思路啊。你刚才说到很多网红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诶，其实因为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镜头前的一面嘛，看不到他们的背后的辛酸。那你所知道的网红平时啊，他们付出的有多少？他们很辛苦，是怎么个辛苦法呢？
我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其中一个例子，我知道的这个网红，他有自己的一个 nine to five 的一个 day job，然后每天他工作完5点之后，然后他才有时间去开始去做他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周六周日呢，他也要接一些品牌的活，然后出去去给品牌去做宣传、拍照等等。所以呢，几乎他经常性的我看到他都是要工作到1点、2点，甚至于3点，第二天早上起来还要再工作白天的那个正常的
都
工
穿
作
着，
，full-time job。所以这个时候就这是其中一个网红，然后另外一个网红呢，这是最近我们公司举办活动然后去认识的一个网红，然后他呢，没有任何的 full-time job。全身心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赚的钱呢，就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然后可能一个月一分钱都没有，可能下个月有个1000、2000块钱。他呢，就是纯属是在利用有些人，OK，比如说拍照啦或者摄影啦，他去编辑一下赚一个外快，以维持他的生活。所以这是我知道的一些，这也是大多数小的网红的一种现状。
其实说到这个网红的收入，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好像看到什么很多人打赏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在美国的网红，他们的收入，都分哪几个方面的渠道呢？
最多的是广告嘛，广告网红可以得到收入，然后第二个是网红自己可以去帮品牌去做一个拍摄，就是或者是帮普通人去做一个拍摄，去做一个 part time 的一个收入。YouTube 上面呢，可以根据流量，因为 YouTube 会把55%的广告收入去分给所有的网红，根据他们的那个给公司带来的流量。YouTube 上面还有网红的这个广告的收入，然后呢，TikTok 上面呢可以有带货的收入，他们帮挂一个链接，比如说亚马逊的链接，或者是任何对品牌的商家，然后卖出去每一个东西之后，给他们50%、20%的提成。OK，然后还有一些是线下活动，比如说线下活动，现在我需要找一个，这个更多的是大的网红，我要一个大的网红在背后去站台。OK，比如说某个餐厅开业了，或者某一个品牌要做一个线下的快闪活动，那找这些网红过来，然后付他们一部分钱。
那你的公司所做的工作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把网红跟商家做一个链接，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没错。
好的，好的，了解了。其实说到这个网红，因为其实现在也是数字时代了，无论是谁都会通过你的数码产品去了解各种各样的资讯啊。那像我们电台就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你爸爸妈妈呀，甚至爷爷奶奶的岁数呢差不多。你觉得他们还有机会成为网红吗？
我觉得完全有机会了。这个中国也好，美国也好，现在年纪大些的人在上面火的比比皆是。
哎呦，那你觉得能够成为网红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我觉得最基础的当然是这个坚持了，对吧？但是坚持，很多人坚持了1年、2年、5年、10年也没有效果。其实这个东西就涉及到了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你做一个网红，你要跟别人是有独特性的啊。你如果主打你是一个专业知识，你就主打专业知识；你主打的是这个搞笑，你就主打搞笑。也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把你自己的特点发挥到极致。我觉得这主要就是内容嘛。然后内容做到极致，然后坚持下去，另外一个点是和更多的网红去做一种联动，各种的算法，它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人所刷到的东西几乎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就像有几千万的网红，我自己也刷不到，他们说这个东西，这个网红很有名，其实我自己从来都没刷到过，所以你跟更多的网红去联动的话，对你涨粉是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方法。
非常好，其实也是鼓励我们的收音机前的 听众朋友哈，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或者什么样的年纪层哈，如果你有这个个人特色，然后能够找到你这个内容的特点的话，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请李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无论是在创业的啦，或者是年轻人啦，甚至是准备当网红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哈，你最后有哪些建议分享，或者是想跟大家任何的励志带来的一些鼓励？
那我就把网红和创业的这两个角色放到一起来去说吧。我个人觉得第一步是你100%你要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至少我是从来都不会去做自己 不热爱的事情，因为你热爱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才有可能去坚持下去。因为在创业也好，其实网红跟创业没有任何的区别，跟创业者。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你们要热爱，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努力。这个 TikTok CEO 买周周子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千万不要低估埋头苦干的力量。OK， 但是我个人呢觉得努力呢，光有努力是真的完全不够的，那就是方法。那这个方法呢是你可以去用产品去解决，你可以去利用人际关系去解决。总之它是一个像金融市场的杠杆一样，会帮助你快速的去成功。所以光有努力是不够的，光有方法也是不够的，但努力加方法就是一个王炸。所以我觉得呢三点建议吧，第一个热爱，第二个努力，第三个方法，这没有哪个轻哪个重，都是一样重要的。
太棒了。好，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跟你联络，或者你有没有自己的社交媒体的渠道或者是网站，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去更加了解你做的事业？
我自己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 Instagram， 然后叫 It's Yangli ITSYANGLI。
那你公司的网站要不要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叫 wavelengths.com，wefluence.com。
好，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李阳做客我们节目的空中，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内容，谢谢。
谢谢金金。
喂喂喂喂，悠悠重温讨论，我是你的谁？无力回答。新闻报道女主角还没说话。
Baby baby, em đã từ đầu baby can you stay? Mai đi coi ngày, xem cái ngày nào thì nhà mình đông con về.
Thông hoa cố sự bất quá sáng sớm truy thâu. Hoàng tử công chúa thế hậu y trong mộng dầu. Thế giới kia ai định nghĩ vậy cho chế cơ? Đây là lý do mà mình không chờ sớm, đón mình một cùng tới, chưa đâu nhận được chính thống.
Giây phút em gặp anh là em biết em si tình.
是头脑清醒，爱就要回应，没什么比你更叮叮叮叮当当 darling。
走走，除了凌晨，他都是某某。别再说要逗留，别再说要回头。
童话故事不过像个剧透，王子公主最后一场梦游。世界给爱定义外加借口，都是理由我们不接受。当我们一起走，街道无人的尽头。
我就来点提醒，废话都不停，去听到你按门铃。
保持头脑清醒，爱就要回应，没什么比你更叮叮叮叮当当 darling。